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8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关心的文章，该是我们当主角的时候了。2006年沈阳苏家屯血腥的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曝光之后，至今已有6-7个年头了。除了珍妮作为证人指证之后，2009年又有一名军人站到正义的一边揭露这一黑幕。海外大法弟子抓住这一机缘在世界各地曝光，各国政要和媒体在明白真相之后站出来抨击中共邪党，海外大法弟子利用这件事情大范围曝光邪恶，讲真相的同时救度了大量的众生。然而在整个这一事件的发生过程中，作为主体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却没有跟上政法进程，没有起到主体的作用。早在几年前这一恶性事件曝光时，就有人坦言全国各地像这样的集中营有几十个，那么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对此类事情的揭露和调查取证没有进展，而且还在邪恶地发生着？作为大法主体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从个人修炼和整体配合的角度，如何思考这一问题就成为关键。下面是个人的一点认识，意在抛砖引玉，以引起同修的共鸣。第一部分，思维上没有重视，认为这样的事情距离自己太遥远。这是大多数同修的观念，认为这件事情和自己没有关系，这是那些有这类线索的人应该做的事情。在修炼的路上哪有偶然的事情，何况这样一件关系到正法进程、众生得救、即被迫害同修安危的大事呢？对邪恶的漠视就是纵容迫害的发生。扪心自问，我们的一念是为私的保护自己的，还是符合正法进程的要求的？如果说从开始听说这件事我们就没有怀疑指责保护自己，而是站在法的基点上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去圆融、去配合、去证实，事情就不会这么多年了还在邪恶的发生着。这里无意指责，而是一种思维的再认识和总结。我们应该清醒了，师尊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就告诉我们，无论是师父的愿望还是旧势力的左右，不就是以最后大法弟子的炼成、邪恶解体为目的的吗？这一切能是无序的吗？只是不叫坏人看出是有序。那么既然是师父和旧势力都以解体这件事情为最终目的，我们还等什么？是我们当主角的时候了。还有一种思维，有的大陆同修认为这件事情没有被揭露出来也是法的需要， 有的海外同修认为这是媒体的专利，我的项目。其实天象变化下面是需要人去动的，那么我们大法弟子主动的去做这样的事，是不是也是天象变化的一种表现呢？大法弟子的修炼提高也是第一重要的。第二部分，依赖美国政府。去年三月王立军事件之后，媒体曝光了周勃政变和活体摘取，因此不少同修认为政法进程快结束了。在对待美国政府如何对待所谓的证据时，一部分同修害怕这一事件很快发生，政法进程马上终止之后，自己的修炼也就结束了，失去了万古机缘再见威德的机会。另外有一部分同修期待美国政府主持正义，将这一事件曝光于天下，解体中共邪党，尽快结束这一漫长的苦难时期。显然这两种思维都是不正确的，是站在类似的一面，符合了旧势力的安排。而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尽自己所能正视大法，无论以前有没有做好，站在正法的基点上正视大法，利用自己所学技能、所处环境、职业、家庭和社会关系等一切资源，寻找揭露这一事件的切入点，主导这一事件的发展，才是师父所要的，因为我们是主角。第三部分，依赖海外同修。大部分同修认为做这样的事情要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发言，需要各国政要的呼吁，与我们无关，也帮不上忙。其实大法弟子是整体，海外同修有海外同修的做法和责任，而身在大陆的大法弟子，我们更接近邪恶的黑窝，也许参与的恶人就在我们的身边，只是我们不知道或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如果在这件事情上的认识上来了，师父就会给我们开启智慧，因为一切都是为法而来的，一切都是为法而安排的。作为法中的一粒子，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一文中说，觉悟了的本性自会知道如何去做，发出强大的一念，师父的法身就会为我们安排，正神也会将这件事情引申的更伟大。第四部分，对中共邪党抱有幻想。这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交流中我们发现有同修有这样的认识，认为从2006年开始揭露这一事件，中共邪党有所收敛，或认为其即使有活体摘取的事情发生，也不是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的。十多年来，明慧每天都有对各劳教所、监狱等非法关押大法弟子的黑窝进行曝光，迫害还在邪恶的发生着，某些地区迫害却更加严重，有些恶警甚至叫嚣，我就不怕曝光，你可以去告我，你去中央告，去联合国告我等等。当然不知后果并不等于后果就不存在了，不承认因果报应并不等于报应就不落在头上了。我们大法弟子应该曝光邪恶，曝光邪恶本身就起到很大的清除邪恶的作用。但是如果有些事情只停留在曝光上，邪党是不在乎的，因为他最会钻空子和掩盖。尤其关于器官活摘这样的事情，十多年来我们仅仅是停留在外边呼吁一下，缺乏直接的证据，那么对于邪恶的流氓党来说，继续进行这样肮脏的活动也就不足为奇。退一步讲，如果真的邪党不敢从被迫害的大法弟子身上活体摘取的，而从其他被邪党迫害的众生中摘取，我们也不能坐视众生的被毁灭和邪恶的疯狂。第五部分，对调查揭露这一事件有畏难情绪。不少同修认为参与揭露这样的事情，其危险性不亚于电视插播，要绝对注意安全。当然注意安全是必要的，但事情还没有做就先下这样一个定义，是不是事先给自己下了一个框框，用人的观念阻碍了正法的进程，也给大法弟子正实法带来了障碍。有这样一个事例，在做电视插播之前，刘成军曾说过，这可是要掉脑袋的， 最后刘成军被迫害致死。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些大法弟子在历史上和旧势力有怎样的约定，可是今生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观念，是不是他就不会钻这样的空子？我们不排除还有其他的因素，也许当时的环境、自身的因素还有更为复杂的原因。但是今天不同了，正法进程突飞猛进，邪恶已是朝不保夕，先前的同修们走过的路是不是给予我们诸多的思考机会？我们也应该在法上提高了。一切都是为法而来的，一切都是为法而造就的。
广东大法弟子和大家分享同修正念正行救保安人员的故事。我们学法小组的几个大法弟子自参加集体学法以来，在修炼以及做好三件事等方面能做到比学比修更加精进，尤其在讲真相救人方面更为突出。第一个小故事，一天同修甲到一个居民小区挨家挨户派发真相资料，一边发正念一边发，因为注意力集中在前方，没有发现被一个保安跟踪。等到资料派发完了，那个保安突然从后面抓住了他的胳膊。那保安问他，你在干什么？由于没有思想准备，同修先是吓了一跳，镇定下了，心想，我是按照师尊讲的法理行事，是来救人的，是做世界上最最好的事，有什么好怕的？就说，我又没做坏事，你抓我胳膊干什么？随后看着保安的眼睛发正念，彻底清除保安背后一切干扰破坏大法和干扰大法弟子讲真相的一切邪恶因素。同修还不由自主地念出声来。这时保安反倒吓倒了，嘟噜道，你念什么？说着手就松开了，贾同修就大大方方地离开了。走出10米左右回头一看，那个保安傻呆呆地还站在原地没动。同修知道是由于自己念很正，没怕心，师父将保安定住了，从而保护了自己，心里对师父说，谢谢师父。第二个小故事，一次同修已进了一个大的小区内去派发真相资料，刚从一栋楼发完出来，就被一个保安抓住了。那个保安说，你在干什么？同修已回答说，你说我在干什么？那保安说，我发现你在派发反动传单。同修已说，文革过去了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是打棍子扣帽子的那一套？每天往家家户户派广告的人多去了，你为什么不抓？因为发资料并不违法，何况我是派发教人怎样识别谎言保平安的资料，怎样做好人的资料，那不是救人的法宝吗？你为啥要抓我？这时又过来了三位保安，其中一位说，带派出所去吧。同修说，我又没犯法，凭什么带我去派出所？那保安说，是上面交代下来的。同修说，现在这个政府是个正邪不分、善恶不分的独裁政府，他们贪污腐败，拿着纳税人的钱吃喝嫖赌养情人，而对老百姓行骗行恶，强拆强占老百姓的房屋土地，对社会弱势群体百般欺凌，公安城管如狼虎一样欺压百姓，这样政府的话能听吗？原来希特勒和斯大林独裁政府欺压和屠杀人民，不都被打倒了吗？你们要知道，跟着邪恶政府做坏事的人，最后都会遭到严惩，那就是恶报。你们也都知道，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跟着薄熙来干坏事，现在不被判刑了吗？现在还有许多政法委、公安的头头、邪恶的警察，因为参与迫害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干了大量坏事，已经遭到大报应了。你们可不要跟着恶人干坏事啊！这时，同修马上对着那些保安发正念，彻底清除他们背后破坏大法的一切邪恶因素。这时，抓住他胳膊的那个保安松开了手。这个同修说，你们身为保安，是我们居民花钱雇来的，理应为保护我们居民的安全服务， 并不是要为贪官们为虎作伥的，这点你们要搞清楚，摆正这个理。我做好人，做善事，自己花钱印资料，劝善救人。如果你们要动我的话，神佛不会放过你们，而你们的家人也会跟着遭殃的。况且我的家人也不会放过你们的。我口讲干了，回家喝水去。接着同修就走了。那几个保安听了同修的一番话，似乎有点明白了，都站在那里不动，看着同修离开了。第三个小故事，同修丙看到在一个菜市场的入口处挂了一条影射大法的横幅，虽然没有直接点名针对法轮大法，但一般百姓看得出是冲法轮功来的。同修在集体学法时同大家商量该怎样清除它，因为横额所挂的位置正好在自行车保管站内，在横额的正对面设有保安24小时值班岗，一动手去清除，保安就能看到。大家建议增加发正念的时间，清除邪恶，让对方自己拿掉。但发了几天的正念，横额还是在那儿挂着。这时同修丙就说，还得我们彻底去掉怕心，亲自动手清除。就商量等到晚上过了11点以后，菜市场全部熄灯后再去。其他同修发正念加持，令值班保安打瞌睡，由同修丙一个人去剪掉横幅。当晚同修丙赶到菜市场后，看到那个值班的保安正在打瞌睡，于是就走到横幅处快速地将它剪断了。本可快速走脱的，但同修又想，反正保安睡着了，干脆再剪掉两头拿走更好。剪完正准备抱走的时候，那个保安冲了上来，一把抓住了同修的挎包袋子。这时同修也吓了一大跳，看到保安拿着手机准备报警，这个同修对着保安大吼一声不要报警，反将保安吓了一跳，再怎样按电话号码都按不对了。这时同修说，年轻人不要急躁，静下心来听点阿姨讲清道理再说吧。同修说，这条横额上写的内容很不好，挂在这儿谁看见了害谁，所以要清除掉。那个保安说，害谁不害谁那个我不管，是街道办事处要挂的，吩咐要我看好，你剪掉了叫我怎么交代。同修说，一个政府都是老百姓纳税人养活的，应该为老百姓办事，对老百姓负责才对，怎么叫老百姓对他负责交代呢？可见这个独裁政府说一套做一套，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其实是为人民币服务的。他们贪污腐败，吃喝嫖赌，还欺压人民，强拆强占老百姓的财产，对老百姓的疾苦熟视无睹，漠不关心。老百姓选择修炼法轮功，强身健体，为国家节约医疗费用不说，还叫人做好人，行善积德。就这样，贪官还是妒忌老百姓信仰法轮功的人太多，不信中共无神论的谎言了。所以中共这么多年了一直在迫害法轮功。那个保安说，你讲的也对，我对这个社会也不满，问题是你剪掉了他，他们明天会对我处分的，或扣工资，或被他们开除，都有可能的。这时有一个围观的居民说，你给他点钱作为补偿，自己快走吧。可那个保安说，我叫个朋友来商量一下再说。同修丙说，好吧。同修想，说不定我再进一步讲清真相，能将他们彻底救了。心里对师父说，请师父加持，给我智慧和能力，救了两个人。不一会儿，一个老伯笑吟吟地走来，同修迎过去说，大伯，您贵姓啊？老者说，我姓王。同修又说，大伯，您加入过共产党或共青团组织没有？老者说，年轻时入过团。同修说，看您的面相是个很善良的老人，很有福相。这样吧，我是修法轮佛法的人，我现在给您起个化名叫王德福，您用这个名字将这个团退掉，这样神佛就会保佑您平安的，您看好不好？因为现在中共太腐败了，太邪恶了，神佛要消灭他了，你退出了就与他没关系了，您就安全了。 那老者笑嘻嘻地说，好吧。这时那个保安就将同修剪横幅的事讲给那个老者听。老者听后对同修说，剪掉一条横幅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是怕明天他受到处分，搞不好就被他们开除了。同修说，要不请你们将电话姓名告诉我，假如他明天真的被开除了，我想办法替他找工作。老伯，您今晚可以随我去我家里坐坐，有缘就是朋友，今后好联系。老伯看到这个同修的善心和诚意，有些感动，对那个保安说，放他回家去算了。同修对那个保安说，年轻人，你也入过团吧？保安点了点头。同修说，我也给你取个化名叫好运来，也退出共青团吧，希望神佛保佑你有好运。保安也点了点头。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讲道，在经受旧势力强加的磨难中，走得正与不正更加难，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磨难迫害中，一丝一念都很关键。你做得好与不好，你能不能被迫害，你做得正与不正，迫害到什么程度，都与你自己走的路，你的思想思考的问题有直接关系。对大法弟子是极其的难，因为大法弟子也是在这末世最复杂的环境中往出走，往出修，还要救度别人，所以大法弟子才能够成就那么大的生命，成就那么高的层次，是因为旧势力在干扰，所以这件事情就伟大啊，也就那么难。我们学法小组的大法弟子悟道，要做好三件事，首先要去掉怕心。其实怕心说到底就是私心，如果能做到无私无我，也就什么都不怕了，没有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就如上述三个故事，由于大家都没有怕心，正念很足，在气势上就震慑了邪恶，也就不存在被邪恶迫害的因素了。其次就是要100%的信师信法，坚信我们是做世界上最最好的善事，救人的事情，而且有师父法身在看护我们，加持我们，我们一定不会出问题的。是凡遇到险境，只要有这一个正念，真的就能化险为夷。当然还要对所有众生都慈悲的看待，慈悲心一出，考虑问题就会先考虑别人，保安也是被邪党毒害的人，我们也要救度他们，我们真的很慈悲地同他们讲清真相，也真的能把他们给救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江苏大法弟子秀莲的文章，认真学好法才能多救人。正法到了最后的最后了，我们大法弟子救人的责任更重了，师父一再强调让我们多学法，我就听师父的多学法，每天我除了买菜做饭，抽时间做真相，其他时间我都用来学法，一般情况学2讲到3讲。有一天我学了5讲，法学的多了，整个人的心里装的都是大法的法理，感觉到自己的一丝一念都在法上，融于法中，人心也少了，这样在发正念和讲真相做的就更有力，特别是讲真相劝三退就容易了，一说他们就明白就退，这亲身体会到为什么师父让我们多学法了。我的哥哥姐姐都是部队老干部，我被邪恶迫害，他们没有站在邪恶一边，从来没有说过我。我送他们9瓶共产党，他们都认真看。我哥哥看完后还说，9瓶写得太真实了，简直就是神仙写的。我有一个同事，一天，我到他家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他一家四口都退出了邪党的组织。临走时，他一直把我送到大马路上，我都上了车，他还在高喊，谢谢你救了我们全家。 我说谢我师父吧。还有一个县委副书记，他的侄女儿给他做了三退。一天他看到我说我老伴儿和女儿还没三退呢，我就去了他家给他的老伴儿女儿做了三退，他们一家可高兴了。前几天他看到我说最近你在忙什么，我说救人，他说好好，谢谢大法师父。我每天出门身上都带着真相资料，买东西就花真相币。一次我用10元的真相币买菜，摊主接过钱说这钱上怎么还有字，我说是吗，写的是什么，你念给我听听。他就大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保平安。我说真好，又好又平安，你真有福气，你如果不要就还给我吧。他马上说大姨我要我要。我说你会得福报的，生意会更好。他马上高兴地说谢谢大姨，世人都在觉醒。还有一次我出去贴不干胶，贴完最后一张转身准备离开时，一个骑电动车的男子就凑上来看，我赶紧离开，可他看完直接就奔我来了。我立即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一边在心里喊着师父快救我。他马上调转车头骑车走了，当时我的全身一热，眼泪就流下来了。师父就在身边保护着弟子啊，能当大法弟子是多么的幸福，多么的荣耀啊，真的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不过是动动嘴跑跑腿，感谢恩师的苦度。前一段时间参加学法小组集体学法，小组里有一个老年同修，修炼了十几年还不能流利的读法，我心里很是着急。那个阶段感觉到学法不能入心，特别是集体学法时，老师看不惯读法不流利的同修。后来另一位同修跟我讲了他做的两个梦，使我警觉起来，我开始向内找，我找到了着急的心，爱埋怨同修，对同修不慈悲。一天练抱轮，突然头脑里打出了四个字高高在上，我一下子笑了起来，心想自己怎么还有这么个心。再一想看同修不好就着急生气，还认为是为了同修好，这不就是一颗高高在上看不起同修的心吗？人心找到了，把心放下了，老年同修法也读得顺畅了。师父说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官小官别想落，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红银三谁是谁非，师父讲的向内找真是个法宝。法学得好，学法练功时都会觉得自己浑身暖融融的，感觉到被一种强大的能量包着，手上身上都有东西在旋转。发正念更是这样，那天我发正念掌一立起来，就觉得蹭的一下能量一下子冲出去很高，自己大脑里空空的，感觉到自己打出去的能量一下子和宇宙空间中其他同修打出去的能量汇合在了一起。昨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要过一座桥，可是这座桥太高太窄，我担心自己过不去。一个人对我说你能过去，我走上桥连头也不敢回，真的走过去了。醒来后我悟到师父点化我，多学法才能做好三件事，做好三件事就能走正修炼的路。比起精进的同修我还差得很远，离师父的要求就更远了。我还有许多执着心还没有完全放下，跟陌生人讲真相做得还不够好，怕心要面子的心还经常往外翻，想想真是愧对师尊。在这最后仅有的时刻，一定要精进再精进，多学法学好法，在法中归正自己，做好三件事，完成史前大愿，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以人为本还是以法为本。今天早晨突然悟道， 我在维护着人的东西，而不是在维护法，不是以法为本，而是以人为本。想起昨天本来想晚上和同修一起出去发真相资料，但因为怕触动家人反对而没出去，这是在维护家庭的所谓和睦。由此想起，在单位因为怕领导说自己，就不敢放开讲真相，维护着工作上与领导与同事的关系，不敢在熟人亲人面前讲真相，维护着亲情友情等等。我想起师父讲过，道家历来把人体视为一个小宇宙，他认为宇宙外面有多大，里面有多大，外面是什么样，里面是什么样，转法轮。师父还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我悟道，恶党有个维稳办，据说是610改的名。我身体内空间场中也有个维稳办，在维护着人类社会的稳定，维护着人的东西不放，维持现状，不愿突破。我明白了，我常听说的以文为本这句话，原来就是在说自己，是把人的东西放在首位，把法，把师父的嘱托放到次要位置上了，造成不能精进。想想邪党的和谐、维稳、以人为本等等言论，都和我们心态有关，而我们往往不在意，或认为是他的理论、人的理，由此延伸推理，邪党的存在、这场迫害的存在、一些人不听真相及其他一切表现，都是我们的心促成的，而我们往往第一念习惯往外看、往外求，不去往内找，不去思考自己，因此看不到法的真实体现，看到的都是假象，是魔幻，有一种必然的、无可奈何的感觉，这样就解不开自己的心结，提高不上来，从而人为的纵容了邪恶，被邪恶利用，干扰和迫害我们，使我们不能精进突破，使我们消极被动。我们真应该好好想想自己这种维护人的执着了，去掉它，清理它，同时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一切干扰和迫害因素，去掉维护自己、为我、为私、个人修炼等观念，以法为先，以救度世人为大，去掉维持现状的状态，主动突破常人的观念、依赖人的观念，去掉怕心、保守心，不但修好自己，同时有整体意识，形成大法弟子这个整体，互相圆融、互相维护、互相配合，共同精进，发挥和利用自己的特长和条件，主动去突破，去想办法做好救人的事吧，不等不靠。师父讲，我要告诉你们的不是这件事的本身对与错，而是要指出通过这样的事情暴露出一些人从根本上还没有改变常人的观念，还在用人那种人维护人的观念认识问题，金金要指八根。我早就看到有个别人心不是为了维护大法，而是为了维护人类社会的什么。你如果作为一个常人，我不反对，做一个维护人类社会的好人当然是件好事，可是你现在是个修炼的人，站在什么基点上看待大法，这是根子上的问题，也正是我要给你指出的。在你们的修炼中，我会用一切办法暴露出你们所有的心，从根子上挖掉它。你们不能总是让我带着往上走，而你们自己不走，法讲明了你们才动，没有讲明你们就不动或反向动，我不能承认这种行为是修炼。关键时我要叫你们决裂人时，你们却不跟我走，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修炼是严肃的，差距拉开的越来越大了，修炼中加上任何人的东西都是极其危险的。其实能做一个好人也可以，只是你们要清楚路是你们自己选择的。精进要旨，挖根。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 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几篇文章。首先请听大法弟子明姐说的故事智慧。有一天，恶警到一山上 A 大法弟子家去抓人，一进大法弟子家，看见满屋挂的都是丰收的包谷，恶警就说：你家包谷丰收了。大法弟子说：修大法的人有福分呐，修大法我身体健康了，能下地种庄稼了。恶警就说：你种的地是共产党给的，你要感谢共产党，他给了你土地，种庄稼才丰收了。大法弟子说：你错了，地是盘古开天地，才有了天和地，农民种地天经地义，我劳动才有丰收，农民不种地你吃什么？把恶警说的无话可说，转身走了。有一天，乡长叫 B 大法弟子到乡政府去一下。到了乡政府，乡长把桌子一拍，威胁大法弟子说：你们到外面发传单发资料是反革命行为。大法弟子说：我们就是反对革人家的命，我们发传单发资料是叫人家保命，生命是宝贵的，你喜欢叫别人把你的命割掉吗？乡长无话可说，大法弟子回家了。还有一次，恶警到一山区 C 大法弟子家中去抓人，派出所警察说：你们法轮功是反动组织。大法弟子说：我们修真善忍，和假恶斗是反着动，你要搞假恶斗，我们就和你反着动。我是修真善忍的，我是修炼人，我是自愿这么做的。恶警没话说，走了。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河北地区大法弟子的文章：欢欢喜喜过除夕，正念正行正实法。过年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期间亲友之间相互往来频繁，是大法弟子救度众生正实法的好机会。今年过年跟往年一样，我和父亲母亲一家人整体配合，在过年期间不停止救度众生的步伐。每当看到大法条幅飘扬在夜空中时，我们内心都感到无比的殊胜和激动。在师父的呵护与加持下，过年前一天除夕当天晚上，我和父亲出去悬挂条幅，喷写大法真相标语，母亲在家负责发正念，白天父亲和母亲出去发真相资料，我在家负责发正念。从大年28到正月初七，我们在本地共发放真相资料200份，悬挂大法条幅28幅，喷写大法真相标语40条，范围辐射方圆10公里村镇。这期间，我们深切体会到师尊在《转法轮》中说的 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的内涵，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大法弟子只需要去实践就好了。当然，相对于做得好的同修，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在接下来正法时间所剩不多的时间里，我们会更好地配合起来正实法，也希望同修们抓住正月人员流动大的机会，在修好自己的同时努力多救人助师正法。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邮寄真相信制止迫害。我曾经因为贴发大法真相资料被非法劳教一年半，被关押在市劳教所，后转入省劳教所。总结黑窝里恶警恶人普遍的心理状态，其实公检法部门的恶警也是一样。一，他们害怕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行被曝光；二，害怕将来被清算；三，害怕被关押的大法弟子知道外面的正法进程。因此，我根据明慧网最新报道的大陆消息，及时向参与迫害的公检法司人员同时邮寄真相信。具体做法如下：第一，收信人可写两至三人，信内的称呼处把知道参与迫害的恶人的姓名都写上，这样这封信就是给多人的公开信。二，目前我选择的真相传单有莫失机缘，内容较全面，其中有清算江泽民迫害法轮大法国际组织成立的公告全文，这个很重要。给公检法的一封信，执行命令中的选择。根据明慧报道下载编辑神韵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的盛况等等。因为中共公检法部门对大法弟子绑架判刑，就是因为大法弟子发放神韵光碟，这样既介绍了神韵，又说明了他们因为神韵而对大法弟子绑架判刑是违法的。三，写一封短信告诉他们，从明慧网的消息，你们近日以何种手段对哪个大法弟子绑架、抄家或非法判刑，已经在国际上被曝光，要求其立即停止迫害，用实际行动弥补罪恶，赎回未来。信可以包在真相资料外面。四，给关押大法弟子的监狱或劳教所邮寄真相信，请投稿明慧网的同修写详细，如某监狱、劳教所的地址、邮编、被关押同修所在监区或大队、监区长、大队长、警察的姓名，能给出其亲属的姓名、工作单位、地址、邮编更好。参与迫害同修的社区及人员的姓名，正在搞包家的犯人的姓名、犹大姓名，如其接到真相信，可直接制止迫害；如都不知道，可直接写给同修，让同修了解正法进程。但大法弟子的信，恶警一般都要拆开，也达到了我们寄信的目的。五，在明慧网查不到地址、邮编的记下来，可在百度上查找。邮寄真相信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可以修去我们的气恨心、争斗心、指责心、怨恨心、怕心、不愿麻烦的安逸心、证实自我的心、分别心等等。每封真相信都散发着大法弟子救人的慈悲心，也体现着大法的威严。这样不受地域限制，可补充当地同修的力量，邪恶也不易掌握。
各位同修，本次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和大家分享大法弟子净远的一篇关于神传文化的文章。文史漫谈，古人诚信故事几则。古语云，事故成者天之道也，思成者人之道也，指出了人应思成而与天道相通，做到真实无妄，诚实无欺。因此古人常用至诚的标准来规范自己，协调人与人的关系。信
从造字结构看，人言为信。关于信的论述有一诺千金、言必信、行必果等。孔子就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信用，不知道他怎样可以立身处世。古人为人诚实守信的例子比比皆是，以下举其其中几例。郭吉不失信于孩子。郭吉东汉人，官至大司空、太中大夫，为官清廉信义为先，一心为百姓谋福祉。他做并州太守时，勤政爱民，常常微服私访，解决民生疾苦，整顿吏治，平反许多冤假错案，因此百姓一直感念他的恩义，敬仰他的为人。郭吉每经过一县一乡，老老少少都夹道欢迎。一次，郭吉至各地州县巡查吏治情况，带着几名随从骑马赶往西河郡美丽县，还没有进城，就看到几百儿童各自骑着竹马在道旁拜迎。郭吉问道，孩子们为什么自己远来？孩子们回答说，听说使君来到非常高兴，所以前来欢迎。郭吉闻言赶忙下马辞让致谢，在众小孩的簇拥之下进了县城。郭吉在美丽县衙详细阅读了近年所记案卷，有错判一案的马上就调出来重新审理，又查访民情，慰问贫苦，所至之处百姓欢心，多有馈赠礼物者一律不取。事办完了，又要到下一个县考察，刚到城门口，没想到众孩童骑着祖马又来相送，一直送到了城郊外，问他使君哪一天返回再经过，到时还要来迎送。郭吉叫别驾从事计算日程，告诉了他们。郭吉在巡视下一个县非常顺利，比原定日期早一天回来，为了不失信于孩子们，于是在野外亭中露宿了一天，等到第二天才入城。郭吉以太守之尊，与骑祖马的小孩子在道边野外说的话都不肯失信，更何况于重大的事情呢？回来早了一天，宁可夜宿山野小亭，也要坚守自己说出的规期，因此而能够成就伟大的功业。光武帝称赞他的德行说，信之至矣。后以郭吉代妻为众守约信之典时，选自《后汉书》。李勉诚实无欺。李勉唐代中期名臣，他又通经史，生性耿直，一生崇尚道学，为官做人更是正直无私，为民所信服。李勉年少时很贫困，一次客游外地时，曾与一书生同借宿在河南商丘的一家旅店中，不到十天，这个书生忽然得了重病，一病不起。李勉对他竭力照顾，他在临死前从布袋中拿出100两银子交给李勉说，我家住在江西南昌，想不到在这里得病将死，请您拿着它为我料理后事，剩余下来的都送给您。李勉答应为他料理后事，后事办好后，却把剩余的银子放在其墓穴中一起埋下。隔了几年，李勉担任开封县尉，那死去的书生的兄弟来寻找这个书生，一路寻找他的行迹，到了商丘，打听出李勉曾经为书生主持过丧事，就特地来拜访他。李勉陪同那个书生的兄弟前往商丘墓地祭典，并挖出了剩余的银子，全部交给了他。唐德宗时，李勉任吏部尚书，他不畏权贵，议事敢言，特别注意维护朝廷礼仪。唐德宗非常宠幸奸臣卢杞，卢杞时任李州刺史，遇到给事中元高的弹劾，认为卢杞奸邪败政，贬官尚不足以抵赦罪责，然而唐德宗却不予以罢免。一日，唐德宗对李勉说，众人皆言卢杞奸邪，朕怎么不知道，卿知其状乎？李勉回答，天下皆知其奸邪，独陛下不知，所以为奸邪也。这是一句极佳的对话，流传天下，人们都佩服他的正直。选自《新唐书》。欧阳修治学严谨。欧阳修是北宋文坛领袖，官至副宰相， 在文学观点上主张明道致用，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以道为内容为本质，以文为形式为工具，特别重视道德的修养，提出道圣者文不难而自治。他的诗词和文章在当时就被称为极品，受到文人学士的广泛赞誉，这源于他的治学严谨，做文章务求精益求精。他每写文章，草稿出来后即贴在室内墙壁上，反复推敲修改，有的文章甚至改得不留原稿一字，直到称心如意为止。例如他写完《醉翁亭记》后，诚心向人征求意见，他读给一位樵夫听，当读到环滁四面皆山，东有乌龙山，西有大峰山，南有花山，北有百米山时，樵夫说，您文章的字好像多了点儿，我打才上山，站在南天门，放眼一望，四周都是山。顿时欧阳修明白了，于是提笔将前面一串文字划掉，换上环滁皆山也五个字，这就是人们今天看到的《醉翁亭记》言简意赅的开头，只这一句便总括了滁州盛状，也总领了全文气势。欧阳修不仅严谨治学，也严谨做人做事，他待人真诚坦荡，始终注重提携后进，苏轼、苏洵、苏辙、曾巩等人皆出于他的提拔，使北宋文坛出现了人才辈出的繁荣景象。欧阳修与宋祁同修《新唐书》，按惯例修史在书前只属官位最高者一人的名字，当时欧阳修比宋祁的官位高，于是御史决定《新唐书》只属欧阳修一人的名字，但欧阳修却说，宋公于列传一功深者，为日且久，岂可言而夺其功乎？宋祁知道后很受感动，说此事从所未闻也。欧阳修晚年时，人常将自己平生所写的文章清理出来进行修改，每字每句反复推敲，甚是认真，有时忙得废寝忘食。他的夫人道，你已年迈致仕，即退休的意思，难道还怕先生责难生气吗？又何必费心去一一修改呢？欧阳修认真地说，我既然发现了错误的地方，那当然要去修改，要不就会误导后人呢。选自《宋史》。宋濂谨守诚信。宋濂明初文学家，官居学士，他以继承儒家道统为己任，提出做文章的风格要与道德内涵一致。他自幼守信好学，一生勤学不辍，自少至老未曾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他自己在《宋东阳马生序》中讲，我小的时候非常好学，可是家里很穷，买不起书，所以只能向有丰富藏书的人家借来看，借来以后就赶快抄录下来，每天拼命地赶时间，计算着到了时间还给人家，不敢稍稍抄定约定的期限。因为诚实守信，人们大多肯将书借给我，我因而得以看遍许多书籍。一次他借到一本书，越读越爱不释手，决定把它抄下来，可是还书的期限到了，时值隆冬腊月，北风狂呼，以至于砚台里的墨都冻成了冰，家里穷，哪有火来取暖？宋濂手指冻得都无法屈伸，仍然坚持连夜抄书，抄完了书一路跑着去还书给人家，绝不超过约定的还书日期。面对贫困、饥饿、寒冷，宋濂不以为意，不以为苦，一心努力学习，明白了很多做人之理。到了20岁，他成年了，就更加渴慕圣贤之道，但由于没有老师指点，遇到问题常常得不到解决，他就步行100多里路去找自己同乡中有成就的前辈请教。一次宋濂要去远方向一位前辈请教，并约好见面日期，谁知出发那天下起鹅毛大雪，当宋濂准备上路时，他母亲惊讶地说，这样的天气怎么能出远门呀？再说老师那里早已大雪封山了，你这一件旧棉袄也抵御不住深山的严寒呢。宋濂说，今天不出发就会误了拜师的日子，这就失约了， 失约，这就是对老师不尊重啊。风雪再大，我都得上路。他穿上草鞋，背上行李，踏着几尺深的积雪，一个人走在深山之中。当他到达老师家时，四肢都冻僵了，不能动弹。很长时间以后才有了知觉。老师赞叹说，年轻人守信好学，将来必有出息。正是因为宋濂能忍受穷苦，把艰苦的生活当作是一种磨练，是对意志品质的考验，以苦为乐，他才能成就事业。他说道，心中有足以使自己高兴的事，读书明理是最神圣的事情，所幸自己还得以置身于君子的行列中。选自《明史》。杨瞻诚信无私。明朝名将杨伯的父亲杨瞻做过商人，曾经在淮阳的地方经商。当时有一位从关中来的盐商，将1000斤的钱寄放在杨家，请杨瞻暂时代为保管。不料那盐商离去之后，竟然一去不回。杨瞻不知如何才好，便将那1000斤埋藏在花盆中，上面种植花卉，并派人到关中寻找。后来找到了盐商家，不料那盐商已经去世了，家中只有一个儿子。杨瞻得知消息后，便邀请那商人的儿子到杨家，指着花盆说，这是你父亲生前所寄托的金钱，现在就交由你带回去吧。那商人的儿子感到非常惊奇，不敢收取。杨瞻说，这是你家的财物，何必推辞呢？于是说出缘由。那商人的儿子非常感动，于是叩谢携带那笔金钱回去。后来杨瞻生了儿子杨伯，中了进士，官至吏部尚书。杨伯的儿子杨俊民也中了进士，官至户部尚书。杨瞻受人之托，自始至终忠人之事，虽然托寄人发生变故不来取回，可是杨瞻不为钱财所动，不但一介不苟贪，而且千里迢迢寻访其人，并将财物交还遗孤，具有可以托孤寄命的人格操持，难怪终得贤德子孙，世代显贵，足证天报厚德，丝毫不爽。选自《明史》。古人历来重视道德修养，把诚信作为人道德修养最基本的内容。古语云，忠信谨慎，此得意之基也，虚无绝轨，此乱道之根也。古往今来，凡是品德高尚的人都是诚实守信的，只有诚信的人才能心智清明，择善而从，而诚信一旦缺失，就失去立身之本，而且还会影响一个国家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一言足以兴邦，一诺岂止千金。而当今中共却不讲诚信，不讲道德，多年来一直依靠谎言给全国人民洗脑，迫害敢于说真话的人，使全社会的道德沦丧，必为天理所不容。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